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这位上帝您自己是怎么认识他？
我结婚真的是比较晚，在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我结婚的时候都已经29岁了，中国人就觉得很晚。这个事情我的父母就是对我非常生气，不听他们的话。结婚以后呢，因为也是非常的不幸啊，在这个婚姻方面我真的是跌倒了，但是神没有因为我在婚姻上跌倒而放弃我。我08年结婚，很遗憾的告诉您，我10年就跟我的前夫就分居了，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婚姻是我人生中还要继续学习的一个神要给我很大的功课。然后不幸的是，我们12年的10月份我们就办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手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每个人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
是，
但是这样的经历就确实的发生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上帝对婚姻的态度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是充满了，怎么说呢， shame， 你知道吧？
是，
不管是对人对神都是羞愧，更多的还有对这个关系中的另一半的那种苦毒、怨恨、敌视。我甚至非常极端的想做一些事情去报复他。
是，
因为您，因为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您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当时的内心的那种伤害。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想自杀，真的，那绝对是不是夸张。而且从11年开始，我严重的就是，也很不幸，就是伴随着这个来严重的抑郁症，然后也是吃了很长时间的抗抑郁的药，整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这个坎过不去。而且我那段时间做了一个更重大的错的决定，那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竟然远离神。这个是我现在回头来看是我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会知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抓住的最大的帮助只有神。因为我后来发现任何人都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12年的时候跟我的前夫办了那个关系破裂的手续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都完了。我整个人生好像就是觉得失去了一个目标和方向。所以怎么办？而且我那时候的心里您知道吧，充满了那些苦毒、仇恨、怨恨、敌视，甚至想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报复他。
是，
就是恨，恨的人痛彻心扉。后来怎么办呢？真的神没有忘记我，我那个时候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 怎么办？只有在他的面前悔改。所以我又把祷告拿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祷告，又把祷告重新的拿起来。现在来看呢、啊，祷告其实不是向神去祈求，哦，上帝，你给我一个什么？上帝，你明天就把这个工作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把那个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帝，你明天就满足我这愿望。不是的，上帝就是要通过祷告亲自的对我说话。就是在这段关系中，我重新拾起祷告这个武器。您知道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神通过祷告来改变了我的心。我通过了祷告，我真的是把我，因为我有一首最喜欢的赞美诗，那就是耶稣是我最好朋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也许很多话，我跟您说，不是，我很多话我都不好跟人去说，而且人也给不了我很多帮助，我都跟神可以完全的在他面前毫无保留的，就是赤裸裸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所以我在他的面前也唯有完全的敞开，把我心里的每一个心思和每一个意念，每一个仇恨，每一个怨恨，每一个苦都全部在他的面前完全的敞开。您知道，那真的是眼泪全部流干，痛哭流涕。那奇妙的事情，神原谅我，他赦免我的罪，然后他通过他的爱来改变我的态度，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在这个婚姻中，不仅是我受到伤害，我的前夫一样的受到伤害，所以我放下仇恨这把利刃，因为我去伤害他的同时，自己的心里也是被割得血肉模糊。后来上帝改变我的心，我放下仇恨，放下苦毒，放下怨恨，我的心如释重负，跟神的祷告全部把这些东西丢在背后。就像我那天来到 Edward Short 弟兄的办公室，又看到的那给我带来力量和鼓励、信心、勇气源泉的一段经文，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神要我放下所有的负担，在他这里重新开始。所以我在2012年的11月份，我又回到了神的怀抱，我重新来到了教会。真的，我很惊喜地发现，不管我在人生中经历过什么，做过什么，我发现他还在那里，
是
open his door for me， 他的家还在那里给我。
哇！
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如果上帝放弃我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那时候已经准备，所以感谢神又给我重新一次机会，让我在他的旅程上。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牵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再来。所以我现在完全原谅了我的前夫，也通过这个事情我学习了原谅的功课。我现在每一天为他祷告。
哇！
我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找到他人生的成功和快乐，也希望他的人生以后充满了神的平安和喜乐。我为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祷告。纵使我们是基督徒，我这个今天也跟这两个美国夫妻在路上也谈到了，我们总说 be strong in Lord，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经历，我们知道 be strong how hard，
对，
非常难。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但是靠着神，我还是说这句经文，靠着神加给你我的力量，我肯定达得到，而且在我的生命中已经达到了。所以我每天为他祷告，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这个挫折让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真的教我怎么去原谅。
林姐妹，当您在婚姻的失败当中，在神前面忏悔之后，当您回头回到神，回到教会里，教会的兄弟姐妹完全的接纳你，欢迎你回来，
完全的接纳我，惊喜的看到我回来。但是您知道吗，我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时间，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爱没有停止过，您知道吗？有几个非常亲密的，因为我们常常是分成小组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每周都跟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而且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想帮助我。他们没有放弃过我，我知道他们的祷告就像一个天使一样一直在为我进行，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回到教会的那一天，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说，他们非常感恩，他们为我回来感恩上帝，因为我们在一起祷告。这种东西是世界完全给不了我的， 而这种心灵上的被滋润，我重新又找到了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是世界给不了我的，完全是来自于上帝。这种无私的这种爱的流淌，充满了你的整个身心，真的是让我又重新找回了重新出发的力量。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祷告就像天使一样，一直帮助着我，让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祷告，我是不是会放弃，但是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在帮助我的一个途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神，他永远没有放弃我。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呼召立位马太。
2000年以前，古巴勒斯坦地方，当耶稣在那个地方旅行教训世人的时候，犹太人是受罗马帝国管辖的。犹太人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特别的选民，怨恨管辖他们不信上帝的统治者。如果他们的民族当中有人接受了罗马政府的雇佣，他就会受人藐视，认为他是出卖民族的奸细。尤其受人憎恨的是那些为政府收税的犹太人，这些税吏被人看作下贱的罪人。真的，其中有些税吏借着超收税金和敲诈来自肥。
敲大门，快去看看是谁呀、
啊！是太太，来了。哎，谁呀、啊？
是我，立位马太。
好的，好的。哎，老爷，您回来了，我去打洗脚水啊。
马太，今天的工作忙不忙啊？你比平常回来的要早，是不是啊？
好像是早一点，奇怪。 整天坐在加百农城门口的税官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可是他们不是生意人，没有税好收，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出城不是到海边，就是到山边去听名叫耶稣的传教师讲道。
耶稣？我也听人说过。哎，你认不认识西庇太啊？我们常常向他买鱼的那个老渔翁啊。
你和家里佣人和卖鱼的打交道的机会要比我多，你到底要说些什么？
我听说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不捕鱼了，什么都不干，只是跟着耶稣啊到处跑。
那他们现在怎么过生活？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
明天呢，我把税卡关起来，去听听耶稣到底讲些什么。要找耶稣一定不难，只要跟着大众啊就行了。哎，天气多好啊，一年中这个时候啊，大自然是最美丽了。瞧瞧那么多人，我看没有什么大会堂能够容得下这么多听众。他大概开始要讲道了，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你们听过有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我想他说的都不错，只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呢。
你们听见有人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别的拉比像这个人那样说话的。
马太，昨天你说不去收税，要去听耶稣讲道，你去了没有？
啊，我去了。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是个伟大的教师，他说的每句话都非常新奇，与众不同，难怪呀，有那么多人一天又一天的去听他。事实上啊，我倒十分羡慕他的门徒，他们真幸福，不必做什么，只要跟着他。
那，为什么你不去，不去跟从他呢？
哎，你难道忘记了，人人都恨死我们这些收税的人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倒忘了。毫无疑问的，要是你真的去跟从耶稣，恐怕对他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呢。有一天，利未马太坐在税关上，他非常惊讶地抬头看见耶稣正向他走过来。
利未马太。
啊，是夫子，你有什么吩咐？
跟从我。
是夫子。哎，老弟啊，这儿的事由你来照顾啊。
哎，先生，你要离开这儿啊？
是啊，拿撒勒人耶稣啊呼召了我，我要跟从他，做他的门徒。
利未马太。
是夫子。
为了跟从我，你放弃了财富、赚钱的生意和安逸的生活，换到的却是艰难和贫困。
夫子，我能够和您在一起，听您的教训，向您学习，我觉得心满意足了。
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你的赏赐也是大的。
马太啊，好久没有看见你像今天这样高兴了、啊、为什么啊？
耶稣呼召我做他的门徒，谢谢上帝，我不再替罗马人收税了。
要是跟从耶稣能够让你那么快乐，我也觉得高兴啊。
所以我立刻啊就想摆筵席请耶稣，同时也邀请所有我们收税的朋友和熟人来，只要谁愿意都可以来。我请了耶稣，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下贱的大罪人呢、啊。
耶稣来不来呢？
他要来，今天呢、啊、我就发请帖。
夫子，
彼得，什么事啊？
哦，我发现有几个法利赛人一直跟踪我们，要找您的差错呢。
我知道，彼得，我知道。
他们还有人一直跟我们到利未的大门口呢，嘿，可是却不进来。他们啊，说是怕染上罪哎。
哦，是吗？
而且当我跟着您进门的时候，还把我拦住了，非常藐视地问我说：“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
彼得，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些人需要我？
没有，夫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啊。
记着，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在召罪人为
真理的呢。你说他不疑心我们两个是探子？
嗯，
我没有把握，他一看就能看透人的思想，我好几回都见他看透了人的心思。我做这种事啊，为了钱，替祭司们做侦探，打听耶稣的言行，我心中实在不安呐、啊。何况目的是要陷害耶稣，抓他，定他罪，还要害死他。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古时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名字叫撒该。撒该是个犹太人，但是因为他帮助罗马政府向其他的犹太人收税，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不喜欢他，看不起他。他们知道税吏时常欺骗百姓，撒该是税吏长，所以他是个财主。撒该听说过有关耶稣的事情，使得他对耶稣有好奇心，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没有亲自听耶稣讲道。哎，没想到啊，有一天耶稣见到撒该所在的城，就是耶利哥城。撒该非趁机会看到耶稣不可，但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而群众围绕着耶稣，所以撒该看不到耶稣。怎么办呢？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记载说，撒该便跑到前面，爬上一棵桑树观看，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也许撒该的心里认为，如果他能够见到耶稣，他就知足了。请您想想看，撒该是一位官员，他有钱有地位，虽然一般的犹太人恨他，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自尊。我相信他穿的衣服是很高贵的，布料是最好的，但是为了见到耶稣，撒该把他的自尊摆在路边，爬上这棵树。他不在乎把衣服弄脏，他不管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会讥笑他，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看到耶稣。结果呢？哎，没有想到啊，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抬头一看，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撒该高兴得很，他不但见到了耶稣，耶稣还知道他的名字，耶稣还要去他的家。 哎，请你想想看啊，撒该是税吏长，在犹太人看来，他是罗马帝国的走狗。除了别的税吏和其他的官员以外，很少有人要在他家做客。但是耶稣自己提出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和撒该谈了些什么，但是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不会浪费时间，他不会浪费机会。耶稣又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跟每一个人说什么话，对撒该也不例外。耶稣用爱心告诉撒该他需要听到的真理，使得撒该把自己看透，认罪悔改。到了晚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撒该站起来宣布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欺骗过谁就要还他四倍。换句话说，撒该表示他要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的反应呢？耶稣说，今天救恩领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那就是耶稣，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听友，您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救恩也能够临到您的家。请您阅读圣经，好让耶稣向你说话。也许你我就是今天的撒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He answers prayer. He answers prayer. He answers prayer. And he's so good to me. He cares.
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合，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第八章的3-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就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 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 很多忧伤的路、
嗯、
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
嗯，
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的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您的朋友都蛮像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习惯性的与具有共同嗜好的人交往，所以喜欢同一种食物、运动、习惯的人容易成为朋友。神的儿子耶稣也有像他的朋友，但是他也刻意交了跟他不一样的人。因此大家都知道他有时候跟穷人和社会上所排斥的人在一块儿。耶稣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单单因为他智慧的言语以及爱心，也在于他是罪人的朋友。犹太人领导对耶稣邀请马太这个人做他的门徒非常之生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太事实上不但是耶稣12个大使徒之一，后来他还写了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在这之前，马太是个收税的官，为罗马政府效力，向自己的同胞索取税金，所以被视为人民的敌人，是犹太人社会中最卑贱的几类人之一。当宗教领袖们看到耶稣和马太以及他的税吏朋友吃饭，就指责耶稣。耶稣回答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不是为了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难懂的话被记录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2章。其实这句话并不是很难懂，而是很难被听者接受。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这义人指的就是那些宗教领袖，有的是文士，有的是教律法的老师，平常从外表看起来他们都很虔诚的样子。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他们晓得，虽然耶稣降世拯救世人，可是对那些自满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的人，他是无能为力，帮不上忙的。就好像自认为健康的人不会去看医生，知道自己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治的。同样的，心灵有病的人，
如果他自己认为不需要任何帮助，他不会得到任何帮助。但是自己明白心灵空虚的人，就会去寻找帮助的。当马太写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特别加上一句耶稣的话，是马可没有记录下来的。因为耶稣这句话曾经深深安慰他这位寻求帮助的罪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是对所有世上的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世上最伟大的医生，也就是耶稣。圣经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信上写下了世人内心的隐情。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他很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曾经迫害过基督徒，所以自称为罪魁中的罪魁。但是保罗在书信上欢喜快乐地写下神的呼吁，世人都犯了罪，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您在收音机旁边，不知道您觉得自己内心是否空虚不安吗？如果你自己知道在神的面前是个不义的人的话，请你接受耶稣的帮助，让耶稣拿去你心中的重担。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请写信给我，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